各位弟兄姐妹，大家主日平安！所有在线上一起参与我们今天敬拜聚会的来宾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一起加入我们今天的敬拜。今天你若是回到会堂参与实体敬拜的弟兄姐妹，我要谢谢大家有你们的测试，有你们的反馈可以帮助到教会将来要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回来的时候，能够有个更好的敬拜环境。上一周我回到会堂去聚会了，那时候坐在最后一排那个风实在是很大，这样上周天气阴阴的，没什么阳光所以还是再一次提醒大家，假如要回来聚会的，请务必多带一件薄外套免得着凉了，不要我们没有染上这个新冠可是结果自己伤风感冒，这样也不好从那个疫情开始，我们被迫改变以往的聚会方式，每周没办法照常出门呢。我自己就比较担心了，到底哪一天等到回归的时候会不会又要做出很大的调适改变，因为那到时候又要折腾好一阵子，那又不习惯这个不习惯那个，所以呢我自己逐日的作息包括我自己家人也一样，都能够尽量维持和以往的时间保持一致，8点以前就梳妆盥洗完毕然后加皮夹手机，虽然还没有要出门那个时候还在家里连线，但是还是将这个皮鞋穿上，甚至车钥匙有时候摆在口袋里那家里摆一双干净的皮鞋时间到了就穿起来跟大家一起敬拜。那到了疫情的后期，大概就是去年底今年年初开始就每个主日开始来到教堂这边8点半以前就基本上还是跟疫情来袭之前一样，8点半以前来到教堂，然后但是只是用连线的方式和同工开始在这个预演各样的细节稍微再做一些这个调整有时候是在办公室这里有时候是回到会堂里面那是我自己为着这个准备可以说有大概快要半年了那现在在会堂这边有不断的每周最近每周大家预备为大家将来回来有个更安全更好的这个敬拜环境，那马上就可以回归了，相信不少弟兄姐妹对这个有非常多的期待。那我想问大家的是，你自己还有你的家人也开始准备了吗？那你还可以在哪些地方做好准备呢？我想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就开始和你的家人讨论，然后规划来调整好我们未来回归的这个步伐免得那天真的要回来的时候又搞得手忙脚乱，影响了敬拜的心。那大家假如要了解更多的信息回归的资讯呢，包括每周的登记报名等等我们可以透过教会的网页有最新消息教会的回归计划来查看，假如有任何的 feedback 也欢迎向教会这边来提出。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继续分享约书亚记的信息，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为此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要为着能够一起敬拜一起分享你话语这样的时间向你献上感恩祷告，求神在以下的时间与众弟兄姐妹同在，让我们的心能够亲自领受到从神而来的教导与其提醒。恭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进入到约书亚记的最后一章但是还不是最后一讲那今天呢我就会从24章的前半段的经文，也就是1到13节这个部分来分享。那我们知道这是约书亚算是临终最后嘱咐给以色列百姓的话，经文一开始说到约书亚将以色列的众支派聚集在示剑，召了以色列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来，他们就站在神面前，讲到这是一个示剑地约书亚代表神向所有百姓说的话。那这个示剑呢是位在迦南地的中部，算是中部的地方，一般认为就是在以巴路山、基利心山的中间山谷这个城镇。那也因此之故呢，它是东西两方往来的一个交通要道。你记得在约书亚记8章的尾声，那是他们在攻打完爱城之后，就记载了一段约书亚和以色列百姓在以巴路山那边筑坛献祭，并且宣读神律法约书亚将律法书上祝福咒诅的话都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那么包括当时的会众妇女孩子们，包括所有寄居的外人，没有一句不宣读的。 另外呢，在创世纪里面也有记载，世界地曾经是神向亚伯拉罕显现，亚伯拉罕最早为神筑坛的地方，这个摩利橡树那边，也就是在现在这个世界地。那就一开始，今天神要借着约书亚他所讲的这个内容来看，总的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约书亚是很简洁的带领着以色列人，借着一段回顾历史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由远而近，一样一样的告诉百姓。那我们今天也是一开始，我们就把这几节的经文很快的来看过一遍，大致可以分为几个段落。我们这边就请大家看到手中的圣经，那我一边读一边加以解释。第二节开始，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领他走遍迦南全地，又使他的子孙众多，把以撒赐给他，又把雅各和以扫赐给以撒，将西尔山赐给以扫为业。后来雅各和他的子孙下到埃及去了。这个部分讲到是几个以色列老祖宗的这个名字，也就是族长的时期啊，亚伯拉罕、拿赫还有他们的父亲他拉。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还有另外一个兄弟哈兰，他还没有出乌尔以前就死了，比较早死。那他们亚伯拉罕跟拿赫他的父亲原本住在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那边，大河是敬拜侍奉别的神明，但是神呼召了他，将他从大河那边带过来，走遍迦南地。后来在亚伯拉罕的后代当中，神又拣选了以撒、雅各。基本上呢，二到四节讲的是，我们可以说是从创世纪十一章的尾声开始，一直到结束了，那就是雅各最后的话，就讲到雅各后代都下到了埃及地，那一整段的历史。五到七节，经文是继续说到，我差遣摩西、亚伦，并照我在埃及中所行的降灾与埃及，然后把你们领出来。我领你们列祖出埃及，他们就到了红海，埃及人带领车辆、马兵追赶你们列祖到红海，你们列祖哀求耶和华，他就使你们和埃及人中间黑暗了，又使海水淹没埃及人。我在埃及所行的事，你们亲眼见过，你们在旷野也住了许多年日。这边等于是讲到出埃及记里面一开始出埃及的这个过程，包括石灾了，包括过红海了，然后呢也包括了民数记的前半段，那是因着以色列人的不幸，使他们在旷野必须漂流长达40年之久。第八节接着讲到，我领你们到约旦河东亚摩利人所住之地，他们与你们征战，我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你们便得了他们的地为业。我也在你们面前将他们灭绝。那时摩押王希波的儿子巴勒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打发人召了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我不肯听巴兰的话，所以他倒为你们连连祝福，这样我便救你们脱离巴勒的手。我们可以看到，除了约旦河东的亚摩利王西宏巴山王二也提到了这个当时的一个历史，摩押王这边特别提到这个巴兰的事件，那是记载在民数记22到24章里面。我们记得那个当时这个摩押王巴勒去找上了这个国际先知巴兰，要去咒诅替他咒诅以色列人，但是神呢不让这件事情，不允许这件事情发生，还反倒把巴兰原本要对以色列人的咒诅转为祝福以色列，祝福神的百姓。最后11到13节讲到，你们过了约旦河到了耶利哥，耶利哥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赫人、格加撒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都与你们征战，我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我打发黄蜂飞在你们面前，将亚摩利人的二王从你们面前撵出，并不是用你们的刀，也不是用你们的弓。这边讲到对当时的以色列百姓而言已经是最近近期的一些经历了， 这边用神说打发黄蜂飞在以色列面前，这黄蜂算是一种比喻哦，表明神那个能力让敌人惧怕屈服这样的那个能力。那这里所要强调的是，所有的战士他们能够得胜都是神交给，把敌人交在他们手中，就和以色列的兵器啦、战力啦、刀啦、弓啦无关，都是出于神亲自的作为。那十三节可以说是这整段历史做一个总结，讲到我赐给你们地土，非你们所修制的；我赐给你们诚意，非你们所建造的，你们就住在其中，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以色列人最终能够定居在迦南美地，享受一切的物产，丰盛的物产，地业包括城池的，都不是他们的功劳，完完全全是因着神他恩典慈爱，还有他应许赏赐给他的百姓所有的祝福。那么借着约书亚最后的这个一段嘱咐当中，借着这个一段历史的回顾，今天我要分享的主题是有些事不常讲容易忘记这些事情好像听起来是旧事重提，都是历史嘛。那么但是呢，我们不用担心尽管是有点老生常谈，但我们还是必须要讲，因为再不讲就怕有人会因此而忘记。对于以色列人，当时的以色列人是这样，对于今天的我们也是这样。有哪些事情是我们应当要记得的呢？需要不断的被提醒的呢？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列了以下的几点，也就是今天的大纲，包括了我的主，我的神是从万民中拣选我的那一位，是在仇敌中拯救我的那一位，以及他总是愿意将恩典白白赏赐给我的那一位。那我们就一起借着今天的经文，再一次来从神的话当中得到提醒。有些事我们不常讲就容易忘记，我们要先看到的是，我的主，我的神是那位从万民中拣选我的神。今天经文一开始，神要约书亚先提醒以色列人不要忘了神怎样带领他们的祖先，从亚伯拉罕开始，他要离开原本所居住那个迷信拜偶像的地方，接着又如何在神的祝福跟保守之下，看到亚伯拉罕有众多的后裔，直到他们全部人都下到埃及那个时间。我们要看到在这个当中有出于神那个完完全全的主权，有他呼召以及拣选的心意，不是亚伯拉罕自己选择要离开他原本所居住的大河，不是亚伯拉罕自己认为要去到迦南地那边在四处逐水草而居。我们知道两河流域孕育的国民条件也相当的好，而且亚伯拉罕原本生活的条件也算不错的，他有牛有羊有仆人，但是因着神亲自选召，神跟他讲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在那个时候，原本亚伯拉罕要出去的时候，连要去哪里他自己也还不知道，这一切都需要靠神的带领。原本当神跟亚伯拉罕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的时候，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不能生育的事情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亚伯拉罕仍然照着耶和华神的吩咐就去了。于是我们就看到神最早借着从亚伯拉罕这一个人，后来到他的一家子人，最终成为一整个以色列民族，这当中都有神拣选的心意在其中，都是从神自己所应许的后代当中传承下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亚伯拉罕到以撒这个当中，神不是使用那个使女夏甲所生的以实玛利，而是让原本一直没有办法生育的撒拉到了90岁才生出那应许之子。而在以撒一家，他与利百家所生的这个双胞胎当中， 神没有拣选长子以扫，而是拣选了雅各。神说，将来那个大的要服侍小的。到了雅各，神改他的名字为以色列，意思也就是神得胜，并且在那个时候再一次宣告，将来要有君王从你而出。我们知道，那所指的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是要以色列民族，整个民族担负起他在地上的责任，要被称为神的子民，成为他的百姓。以色列整个民族要向世人见证耶和华神的作为、神的能力以及他的权柄。因此，在神的手中，以色列成为了一个最重要的民族。这是约书亚一开始借着提到这些祖先的名字、族长的名字的时候，能够让以色列人注意到他们自己在神的手中、在神的计划里是那样的特别。其实摩西还在世的时候就曾提醒到过这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那时候已经来到了约旦河的东岸。在申命记七章，我讲到六到八节这边，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我们在这边看到约书亚自己在临终之前向当代的以色列人重新提到亚伯拉罕的名字、以撒、雅各的名字，让他们知道自己在神眼中的身份，并且知道在神整个大计划当中应当扮演好的角色。若不是出于神的拣选，若是没有最早回应神的呼召，那么亚伯拉罕这一生也就是在大河那边度过，他的妻子撒拉可能终身也就无法生育，没有后代，就没有以撒，没有雅各。这若不是出于神必要成就的应许，以色列人今天那个时候就没有办法在迦南地立足下来，并且开始他们的生活，这个是他们不能忘记的事情。对于我们而言，我们也应当要记得，我们自己同样是神所拣选的。圣经说，我们这样的人是因了信耶稣基督而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原本都是生活在那个不属于神的领域当中，在世界里头的。很多人原本是以为这世界是没有神的，我们原本的心中都是没有王、没有主的那样的人。但是因着神的拣选，因着耶稣的拯救，我们就不再一样。彼得前书讲到，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想想看，亚伯拉罕的脚中，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我想对于我们当中生活在这个美国的华人，这几节经文对大部分的我们而言啊，心中通常会有更深的一种共鸣啊。若是我们原本从原本的生活环境，然后离开了本族本地甚至富家，然后来到了美国北美念书，最终辗转落脚于洛杉矶，那我们所经历那种长途的跋涉，所经历过生命当中点点滴滴确实也有不少。那有些人是在来到美国之前就已经信主，那当然也有很多人就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听到了福音。无论如何，我们都是在生命当中的某一个时段里面遇到了耶稣，并且接受他成为我们的救主，接受他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主宰，并且成为我们一生要愿意追随的对象。特别在最近，这是毕业季，很多学生们考完 final， 可能就要着眼为将来的学业或者是工作来规划来考量，也许有可能是因为家庭的因素啊，必须要离开洛杉矶，要离开西区教会，但是我们都应当记得，我们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的，神对你们的计划还没有完成，你们不是被迫要离开洛杉矶，我们不要用一种过分的这个想法，以为哎呀，都是这个疫情造成的，工作机会不比从前，我不得不走人。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要一种过度自我膨胀，以为哎，今天我能够到哪里去，都是凭着我自己的本事，拿到哪一个公司的 offer， 都是我自己的能力。我们要记得，我们生命的主权在神的手中。若是神要我们留下来，我们想走都走不了；若是神要带我们走，那么你硬要留也留不下。我们要记得的是，因着信主以后，我们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一切的计划他都有安排。留下来有神留带我们留下来的美意，要离开有神带领我们离开的美意。无论在哪里，我们都是主的人，我们无论在哪里都要做主的工，因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呼召，是拣选我们成为他儿女的神。无论你的处境为何，无论你要去到何处，这样的一个事实都不会改变。让我们不要轻易忘记我们是神所选召的人，不要轻易忘记我们这样特殊的身份，也不要轻易忘记你要在神的手中完成他对我们的计划。接着我们要看到第二点，关于在不讲就容易忘记的是，我的主我的神是在仇敌中拯救我的那一位。经文当中讲到，神从无数的仇敌当中出手来搭救以色列人，除了从在埃及法老的手中，这当中有经历到著名的石灾，还有摩西是如何让红海举杖，让红海分隔开来，让以色列人可以从干地经过，将所有的以色列百姓带出埃及。之后到了约旦河以东，那个原本是亚摩利人所住之地，以色列人曾经和两个亚摩利王征战，而且胜过了他们，得了河东的地为业。然后最后讲到的是进入到迦南地，这一切全都可以看到是神亲自把地交在他们手中，神带领以色列得胜。今天的经文里面又特别再一次提到那个巴勒和巴兰的计谋。很特别的是，假如我们回去看到民数记记载这一段历史，当记载以色列人跟两个亚摩利王征战的这个篇幅呢，只有21章的最后几节，21到35节就记载完了跟两个王的征战，但是整个巴兰的事件却占了22、23、24三章的篇幅。那这件事情和其他战役的不同之处是在于，以色列人并没有，他们本身并没有参与在其中，他们并没有派出一兵一卒或者是派代表参与在这个当中的斡旋啦、协调啦。那当然更不用说像是其他的战役，他们需要去和敌人短兵相接的。这件事情完全是神在背后使巴勒与巴兰的计划无法成就。原来在以色列人还没有想到的情况之下，也还没有看到的时候，神早就出手制止敌人的势力，还化咒诅为祝福。这让我们看到神应许他的百姓不受到仇敌的逼迫，也不怕遭害，无论是看得见的仇敌或者是看不见的恶者，都没有办法动到我们一根汗毛。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我们是已经被神的爱子耶稣基督所拯救的人。我的主我的神能够在仇敌当中拯救我，无论是看得见的或者是看不见的，神都能够出手搭救。罗马书八章就告诉我们，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我们当中还有没有人会时常为那些看不到的事情，别人的控告，甚至别人的咒诅来担心，感到困扰吗？经文让我们看到，有耶稣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着。35节继续讲到，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了。既然神的话这样告诉我们，那么我们就应该也可以要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是一个得胜的生命，在一切看得到的看不到的事上，我们都能够得胜有余。我们最应当要记清楚的是，谁为我们已经死了，又是谁从死里已经复活了。若是我们忘记主耶稣救赎的恩典，忘记主耶稣所付上的代价，忘记我们自己是被主亲自给拯救，被他的宝血给洁净的，那么我们便还是和以前一样，只能凭着血气，只能凭着自己的义来度过我们的一生。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有多久没有思考到我们自己是如何得救的呢？过去我们曾经鼓励过弟兄姐妹分享自己的得救见证，是从19年开始，在教会团契当中鼓励弟兄姐妹准备好你自己在主里那个属灵的出生证明，还记得吗？并且练习分享，到现在有两年的时间了。上周 Alex 证道的时候也有提到过如何预备好自己的得救见证。过去这几个月，我在不同的团契当中，我透过网络的方式和不同的团契聚会，那我也有听到不少人就是在团契当中，他们有安排自己分享自己的得救见证应该是在光明国度团契，在波人里面也有听到，还有在 UCLA 的家庭团契有分享过。那每一个人他们的分享都是很真实，他们与主相遇的这样的一个经历。那其实也就是透过这样的机会，我们来重新温习自己当初是如何被耶稣所拯救的。每一次当我们在听别人见证的时候，也可以借机再一次思想我们自己是如何因着神的恩典而进入主的国度。那么这样的练习呢，除了能够在传福音上帮助我们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可以对于耶稣他的身份，他真实所是的，他真实所做的，能够更加认清。同时也是对于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是如何蒙召，是如何被拣选，我们今天已经是一个被救赎这样的身份，来不断的省思，不断的加以确认。那么这样一来，也就更容易帮助我们来彰显出一个耶稣门徒他生命的特质。这样的特质呢，可以让人看到他是一个愿意听从主声音的人。耶稣说，羊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有多久没有 好好的去听从主的声音了。不要忘记，我们的主是在仇敌当中要拯救我们的主。另外，从一个门徒的生命当中，我们也看到他是必须付上代价的生命。这个代价未必仅仅是我们生活当中要去面对那种环境的挑战，生活当中的困难而已。这里所说的十字架的代价，往往是自己原本要将很多旧有的观念抛开，当我们生命需要被改变的时候，那样的一种挣扎，是要将自己生命原本是牢牢抓住在自己手中，但是渐渐要转为交在耶稣手中，那个当下所面对到那种很心不甘情不愿的那种挣扎，也就是耶稣这边所说的舍己。你的十字架除了在耳朵上面这个耳环，或者胸口的项链，或者是挂在墙上的，那么有没有是你自己在背着，在背上背着的？主要我们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让我们都不要忘记我们的主是那个在仇敌当中要拯救我们的神。另外一个门徒的生命也是需要不断的回转，朝着神的心意去调整的，他将不再是持续按着旧的方式偏行己路，而是要能够真正跟随耶稣的脚踪。那么若是你还是在为了是否要跟随主的脚踪而怀疑，那么我想请你先确定下来，你相信的是不是那一位用自己生命用自己保险所拯救你的主耶稣。当我们的生命是因着福音，是因着主的拯救而活的时候，那么无论遇到任何的问题，只要回到最基本那个使自己得救的福音当中，只要回到那个是耶稣拯救我，所以我跟定他，我非跟随他到底那样的一个呼召，那么便能够帮助我们去勇敢的面对一切仇敌挑战，并且克服掉许多我们人生当中的困难还有问题。关于今天的第三点，我们要再次被提醒，不要忘记的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总是愿意将恩典白白赏赐给我。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约书亚记二十四章十三节说到：“我赐给你们地土，非你们所修治的；我赐给你们诚意，非你们所建造的。你们就住在其中，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其实这些话对以色列人来说并不陌生。在生命记里头，摩西还在世的时候，从他的口中也说到过，那是记载在生命记六章十节开始。当时摩西说到：“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当我们看到摩西或者是约书亚的描述，我们可能会想：哇塞，哪有这么好的事？一切神都预备好了。就好比今天假如我们要买一个房子，我们不用再去什么 remodel 了，全部都是崭新的装潢，我们甚至不用去买家具，里面应有尽有，一应俱全，甚至连水电瓦斯都帮你接好，而且终身 家电终身保固，这么好的事情应有尽有。那当我们在回顾以色列人的历史之后，还真的就是这样。我们记得在旷野的时候，神是以玛纳鹌鹑来供应他们，那到了进入迦南以后，玛纳就已经停止了。那在过去几年他们专心应战克敌的时候，从来也没有听过他们抱怨说吃不好穿不好。这时候约书亚提醒他们， 这些东西啊，你所眼睛看到的、所吃的、所用的，不是你有多好，不是你有多配的，而是在我们当中的这位神，他有多好，他的恩典有多么的大。实际上就是如此，神呢、啊，从来不会把该赏赐给我们的恩典给忘了，去少给我们一点，他一点都不会。反而呢，是我们时常会忘了要给神亏的，忘了我们因着他才能白白领受到那许多的恩典，还忘了我们要向他献上我们的感恩。神的话时常提醒我们要做一个感恩的人。在利未记第七章提到一个感谢祭，那是包含在关于平安祭的献祭条例当中。这里的平安祭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一个酬恩、谢恩的祭，也是献祭者唯一可吃的祭，是非常欢喜快乐的祭，能够在神的面前吃喝快乐。所以让我们看到神教导他的百姓要用献祭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感谢，因为对于神的认识，对于神的承认他的主权，那么知道神是那恩典一切平安的源头，所以从内心发出献上感恩。在诗篇里面，神也 教导我们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他，要欢呼神的作为，要求告宣扬神的名。我们可以看到神是如何看重我们发自内心的感谢。诗篇50篇更是讲到，当我们愿意感谢神的时候，实际上便是在荣耀神，是将神的荣耀、将神配得的来归给他。在启示录当中，我们也看到未来将来在天上的敬拜时，当我们与那位永活的神一同作王的时候，我们不能缺少的还是献上我们的感谢。最终我们要将一切的感恩颂赞都归给我们的神。一个懂得感谢神的人，他和神的关系会越来越好，因为他会仔细去思考，我可以为了哪些事情哪样感恩。他会因着存着一个感恩的心，他对神所发出的赞美，对神所献上的祷告感谢，总是更加的真诚，这会带给他一个正向的循环。时常感谢神，凡是谢恩的人便是遵行神的旨意，他做讨神喜悦的事，而神要将出人意外的平安赏赐给他。我们平时对人都知道要知恩图报，但是对神呢？身为一个基督徒，一个信神的人，我们怎么可以去做那种知恩不报的人呢？最后用几点来分享，如何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感恩的人，时常记得主的恩典。首先，让我们有一个感谢神的心。当我们有一个真诚的心要来感谢神的时候，那位鉴察人心的神，他是绝对会知道的。那为了要能够帮助自己不要忽略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恩典，有一个好的方式，就是将它给记录下来，并且与人分享。我在5月2号的正道曾经建议过大家，鼓励大家，你只要用一周的时间，不用 太长，只要在一个礼拜之内，你稍微记录下来，留意一下，每天晚上稍微整理一下，你会发现光是一天就可以有好多事情可以感恩。那么用一个礼拜时间把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记起来，然后将感恩归给神，将荣耀归给神。那除了用手写下来呢，还可以用我们的口来分享，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不但是自己能够牢牢记住，也能够让其他弟兄姐妹能够一起分享我们的喜乐，一起分享神的信实。能够感恩的人往往也是一个喜乐的人，即便是身处在短时间的低潮低谷当中，也能够因着曾经经历过神许许多的恩典，他会更加的容易重新站立起来。那么除了个人以外，我们也要积极投入在集体的敬拜， 一起向神献上感恩的敬拜当中，和弟兄姐妹在一起聚会敬拜的场合，那么就是在团体当中他的感谢、赞美还有称谢。所以我们不要停止聚会，要珍惜敬拜神团契的时间，那自己多多的在这方面有些操练，在敬拜的时候能够自然而然的能够满心感谢的来向神歌唱，向神献上赞美。另外呢，就是我们要过一个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对于身为耶稣的门徒而言，我们不但要时常为了耶稣的救恩来感谢，那更要时常提醒自己要远离罪，要回转向神，并且求神怜悯来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弟兄姐妹，有没有我们什么东西是我们仍然无法自拔的罪，我们仍然陷入在那样的罪恶的网罗当中的？约翰一书讲到，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这一节经文不是只适用在我们信主的那一刻而已，这一节经文是我们每天都可以拿来思考、拿来回想、拿来做自我省察的。必要的时候，我们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并且求神来赦免我们的罪。也只有这样，才能够在成圣的过程当中向前迈进，过一个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最后一点，也就是不要忘记传扬耶稣的救恩，要借着我们的生命去影响别人的生命，让更多的人知道神救赎的恩典，让更多的人接受到主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么这样的循环借着我们生命持续不断下去，就可以让更多感谢神的声音从别人的口中来发出，来归荣耀给神。在我们当中可能还有一些慕道的朋友，我很盼望你能够因为在我们的团契、在我们的慕道班、福音性查经班的课程当中，因为听到了福音而愿意做出那个改变你一生最重要最美好的决定。神给人最大的恩典，就是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亲自为了人的罪来到了世上，并且死在十字架上，使原本那个都会偏行己路的我们能够回到最爱我们的神面前。当你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也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能够偿还你一切的罪债，那么你可以向教会、向你的主学老师、向邀请你所熟识的一些弟兄姐妹来联系。我相信我们都很乐意带你以祷告来向神表明你的心愿，表明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宰，而成为神的儿女。那么在信主决志之后，我们也要借着受浸、敬拜的生活、读经的生活还有团契的生活，来维系以及坚固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让我们的生活更多的来经历神他一切的恩典还有丰盛。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接着约书亚最后几句话，从我们是被你所拣选拯救，从我们是被你亲自呼召的方面来更加看清楚自己的身份，也明白我们在这个世上的使命，并且我们也在领受你许许多多从你而来那个白白的恩典当中，要成为一个更加懂得感恩的人。愿主在我们不足的地方继续的来提醒我们，帮助我们更加的蒙神心意，讨你喜悦。恭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